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宋彬彬为文革暴行道歉为何引发争议，中日舆论战不断升级引向何方，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的官路丑闻为何引起轩然大波。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中国前领导人宋彬彬之女、文革时期著名的红卫兵小将宋彬彬最近公开道歉，为文革期间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惨剧忏悔。这是继陈毅之子陈小鲁为文革暴行道歉以来，又一位红二代为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道歉。对于成千上万卞仲云这样惨死的文革受害者，宋彬彬的道歉有何意义？在中共回避讨论文革之际，个别红二代进行忏悔，是否显示了高层分歧？文革的伤痛在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层面要怎样才能愈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就是宋彬彬这个道歉大家都看到了，那么你们觉得他是不是很有诚意？那么先请刘平先生说一下。哦，那么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那个宋彬彬的道歉啊，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诚意的，因为他可以选择不说话的啊。他既然出来说，而且我发现他的态度还是比较这个慎重，他是拿着稿子念出来的。当然了，这个里边这个道歉是什么因素促成他道歉，我们还不是很清楚。我自己觉得这个里边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他自己啊，要让他的良心能够安下来，他自己呢在求一种这个自我的救赎，在这样的情形下呢，他出面来道歉，这个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的诚意。
我看肯定是有诚意的，我非常佩服他。我觉得说道歉是非常的不容易，他那么多年他有这个内疚感，他到底什么时候说，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事儿。当然你可以批评他说你早就知道，你早就应该说，可是我觉得应该都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心理过程是什么，我觉得是有诚意的。
好，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道歉呢总比不道歉好，但是我觉得宋彬彬的道歉毫无诚意，因为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请允许我向卞校长表达这个长久的悼念，永久的悼念和歉意，他当初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我的伤痛和终身的伤痛和懊悔。这里他说一个人道歉要诚意的话，要面对事实，面对真相，他没有面对事实，他这里面用的词说的话是推卸责任。什么叫保护？当时作为一个十几岁的红卫兵头头，脑袋里绝对没有保护两个字，他被毛泽东思想烧昏了头脑，他的头脑里只有两个字，就是消灭，就是毛泽东说的话，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一群人消灭另一种人，消灭另一群人，从肉体上灭绝，从地球上抹掉残杀。宋彬彬正是这样做的，他得到高层的授意，他对校领导首先是6月2号他写了大字报揭发这个卞仲云，然后他组织了那场大批判，就是8月5号导致了卞仲云被打死，而且他今天他还说他没有参与那个打，而且他不知道，他说不知道凶手是谁，这是不可能不知道，你的同学你的校友犯的事情稍稍一家回就能找出是谁杀害的，如果你真正有诚意的话，你必须说出当年的真相，找出当年的凶手。如果你真正有诚意的话，我建议他应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把当初的凶手当初的事情还原，来用一个法律的过程给这个卞校长一个交代。
我想不管他的诚意如何哈，那么类似这个宋彬彬和陈小鲁这样的道歉，我们知道从每个人来分析，你都可以分析他当时确实哪些事情做的不对，但是我觉得他们自己做出这个道歉已经是一个很难得一步，而且就是大家都觉得是不是个人来道歉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刘平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当然不能解决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并不是个人所犯下的错误，甚至说在个人那个时候他不但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他只能按照那个方向去做。所以今天非常明显的看出来，这些个别人他自己内心的这个忏悔并不能够反映整个的国家民族或者说是那整个世代到底为这个事情有多大诚意的道歉，所以我想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我也想反过来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文革的这个反思大家都是很多人是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当时的中共甚至毛泽东，但是我们知道文革的参与是全国上下都参与的，所以我觉得从每个人个人层面来反思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那个其实宋彬彬啊在这个卞校长这个被打死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有责任， 啊，他不一定是直接的凶手，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第一张大字报是他贴出去，这个所以他是有责任的。这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觉得他内心啊，他一直这个有一种这个需要忏悔的这样一种这个需求。刚刚这个戴伯也讲到，就是他什么时候出来忏悔，当然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他呢能够出来忏悔，本身是有一定诚意的。另一点我要讲，就是说当时啊，作为一个十几岁的这样一个这个中学生，我们也要看到，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暴行，确实是跟当时的这种政治环境有极大的关系。那个时候，这个因为这个这些年轻的十几岁的这个小孩都被政治洗脑了，那个时候的是非也不清了。这个只要这个毛泽东一声号令这个下来，大家都会往前冲。这个至于打死了谁，做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是最革命的。
他那个时候是他毕竟小，
是啊，
而且那个时代的那个感觉对他的那个感染力是非常大的。他也毕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将军的一个女儿什么的，所以你需要几十年。我觉得我们别的人是很难以就是评价他自己的这个道德什么这个概念。如果我们每一次就是像那个陈破空刚才说，一个人道歉可是说不够不够不够，因为你没有解决一切，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坚持下去。就像那个日本那么多的那些领袖说了很多次道歉道歉道歉，可是中方就是说不够不够不够，因为你没有诚意。谁有权利说你有没有诚意？只有我受害者才有这个这个权利。我觉得这个是，
尤其是考虑到他是很少几个人站出来公开为自己文革的时候所作所为道歉的，我觉得这一点就已经是很难能可贵。那么要请陈伯公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宋彬彬道歉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一个是因为他当时在文革期间他是一个著名的红卫兵小将，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接见，而且对于后来的这个北京的红卫兵武斗有很大的责任，起了一个很大的表率的作用。第二是他作为红二代的身份，那么请你从这个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他这个道歉跟现在绝大多数红二代的这个沉默的立场是一个很大的反差，请你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好，宋彬彬在文革中是一个关键角色。我们知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是1966年6月1号的北京大学的教师聂元子，那么在中学呢就是6月2号就是这个宋彬彬。那么这个宋彬彬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宋仁求是中共的上将，那么他显然是得到了授意，毛泽东和江青对他的授意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我想今天来看这个历史，既不能说为他推卸责任，也不能为毛泽东推卸责任。因为当他这个宋彬彬发动了弄了这个大字报，组织了大批判会，让校领导被打死之后，在北京刮起了个叫做红八月的这个风潮。这个红八月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北京市就将近1800人被活活打死，而大多数都是就是肉体打死，就没有法律，没有公审，就是一批红卫兵，一批十几岁的人就可以把老师、把同学、把什么知识分子打死。这个在中国5000年历史上旷古未有，在5000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学生这样公然把老师打死的事情。即便是一个人犯了死罪，在封建王朝里面还有一定的法度，要经过审判及执行死刑，要刽子手去执行，而不是由街上的一个市井小民就可以执行死刑。说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法律完全废弛，那么这所有这些人都有责任。毛泽东他说了一句话，当时红八月泛滥的时候，当时北京市委市政府想制止，毛泽东说不要制止，江青说那是正确的革命行动，而当时的公安部长谢福治就是毛泽东的亲信，亲自说话说红卫兵打死人不用管，说这个这就是中共高层的态度，从上层到下层都有人，他们是一条绳，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任何人的责任都是无法推卸的。今天他当然站出来道歉，我说了不道歉比道歉好，但是你必须，刚才那个戴伯说了，你必须得到受害者的承认，受害者卞仲云不能说话了，但是他的丈夫93岁的王先生还在，他不承认这样的道歉，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面对既成的事实。如果你道歉，你能不能说究竟是谁杀死了卞校长，是怎么发生的，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如果没有，我认为这个道歉是非常没有诚意的，甚至说效果上来说跟不道歉没有关系。
好，破空，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中共当时在文革期间制造了一个政治环境，就是让这些年轻人狂热的陷入这种暴力哈。那么我想我们从一个推到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夺取政权以后，其实前几十年都充满了这个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从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到什么反右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是死于暴力。我特别想问的就是说， 为什么当时那么多的中国人都陷于这种暴力狂热之中？那么我们自己从这个层面要做什么样的反思？光是把责任推就给共产党，我觉得是不够的，有更多的文化和这个其他的因素呢。我想请各位分析一下，国华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因素啊，其实还蛮多的。第一呢，当时啊，在文革之前，这个老百姓对这个毛泽东的这种崇拜了啊，这个造神运动把他当作神，所以毛泽东说话，这个底下都把他当作圣旨。所以我今天讲，就是当初啊，宋冰冰和他这些同学去把卞校长这个活活的惨无人道的去打死这个动作，他们认为这个不是在杀人，他们是在帮这个毛泽东在进行革命，在推翻一个阶级，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思想啊，当年啊已经被洗脑了，已经没有是非了，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你刚刚讲到，就是有些事情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啊，这个在中国人中间会发生，这个邻居也好，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可以去，尤其学生去打老师，把老师打死，为什么？这个有一个因素，我就觉得说，这个中国人啊，有的时候为求自保，这个政治运动来的时候，知道这一关要过这一关，总是要死人，我不能死啊，那我就推一个人出去死吧，就有一种，所以你看中国人多的时候，多的地方，这种内斗很厉害，黑寒到处飞，为什么？一方面是为了这个是为了自保了。
刘平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我想到政治，所以刚才张文华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阶级斗争。在很长远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老是有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是隐含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就是类似于这个打土豪分田地，那就不只是打了，是要杀了；那不只是要杀，是要剐了，否则如何消我这几千年的心头之恨呢？所以酝酿了这种仇恨的背景，那就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很难说了。所以我们还听到更可怕的，到最后有吃人肉的事情。那么当然就随着这些现在变得比较宽松的环境，就反映了当时的这个现实。但是呢，确实是这个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你今天要鼓励一些人，鼓励所有的人把这些事情讲出来，而且要鼓励他交代出来。正因为这个样子啊，就是如果今天有人愿意站出来的时候，不管说我们怎么样，有多少人去怀疑他的时候，我们对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有点觉得我没有资格说那个文革中国人的这个暴力是取决于什么地方。可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如果这些得罪了那么多的人不敢那个道歉的话，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一个社会。同时的话，如果那些受害者不能原谅说我道歉的这些人，这个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暴力的社会。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哈，无论是宋冰冰也好，陈小鲁也好，他们出来这个道歉。应该说这是他们个人行为啊，这样的个人行为是在什么样一个环境下呢？是在当初啊，这个主导这些这个文革这个这些暴力的啊，这个共产党也好，中国政府也好，当初的这个政府也好，这个作为政府，作为一个党，他并没有出面来做道歉。在这样一个情形下，这些个人能够出面来这个道歉，我觉得是需要一点这个道德勇气的，需要勇气的，这是一个好事情。它至少可以引起大家来反思这个文革，如果能够促成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正式的道歉，来让大家心灵上对这个事情有一个了结的话，它的意义是很大的。
这是我同意的观点。其实我觉得陈破空也许也是这个意思。美国政府比如说他已经是对那个黑奴，对那个美国的那个本土人，那些印第安人，还有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不是把很多那个日本人都锁起来，都说了道歉，很多总统都说了。虽然原来不是他们的行为，还是美国政府的行为，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最缺乏的就是中国政府共产党就是认罪说道歉，这个是我们最缺乏的东西。
我们知道其实对于文革这个反思现在都环境非常紧张啊。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定性为文革是十年动乱，当时对文革有很多的批判，但是随着习近平上台以后，就用了不能用后三十年否认前三十年之说，那么到现在对于文革的公开讨论基本上在中国是被禁止。所以我想听破空的意见，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对，这个文革曾经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啊，在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执政的时代是被否定的、被批判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又回潮不翻文革旧账呢？是因为现在的中共领导人啊，他们的非常的虚弱，没有权威，但是他们要维护这个独裁统治。因为本来是没有权威的时候，你要向民主转型，但是他们不能放弃既得利益，不能放弃既得利益，他一个逻辑就是要维持独裁，但是维持独裁又没有信心，怎么办呢？就是江泽民的一句话，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就是要维稳。那么要维稳，就是 把这个任何因素消灭，其中就包括反思文革。如果反思文革，就会反思制度。那么提到六四，也会提到制度。而六四的屠杀就是文革这个制度，文革虽然结束了，但制度没有结束，所以又发生了六四屠杀。说这样的逻辑关系呢，使现在当权者没法回避，他们就干脆封杀历史。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了就说，不仅是当权者有责任，而且刚才主持人提到全民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民主需要反思。我想讲一件事，2007年。就是这个北师大女附中，就是宋彬彬的母校，现在叫实验中学，北师大实验中学，举行90周年校庆，那么有6000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他就选了90个知名的校友，其中就把宋彬彬作为知名校友，并且给他颁奖，而且颁奖的主要事实就是1966年8月18号，他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给他改名字，把这件事拿出来当成光荣，而且这个校庆活动叫光荣与梦想。这个打死人的武斗最惨烈的学校，打死校长的学校，居然说光荣与梦想，这是一个集体的疯癫，集体的梦呓，集体的梦幻，集体的堕落。说在这样一个从个人的道歉要以个人的反思要上升到集体的反思，上升到民主的反思，上升到政府的反思，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说的所有这些人都非常有责任。
嗯，其实说起来真的是啊，我们知道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一个人你要愈合你的心理创伤，那么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把你造成这个创伤的事件前因后果要把它分析清楚，讲清楚，让这个受害人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国家民族其实也是如此。那么中国现在回避这个文革的议题，我想请各位评论一下，从民族从个人的层面来讲，你觉得有什么害处？
我想到在这个所谓的解放之初，就是所谓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候，就让当年国民党的人，包含不管你是将领或者是更低层的，那就把你这些事情通通原原本本老老实实的交代出来，至少在那个时候交代的结果并不是你会被这个会批斗，而是希望就是这个主持人刚才讲的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把事情交代出来。所以今天这个为什么说这不管陈小鲁也好，宋彬彬也好，我们就希望他能够更进一步的，不但他，其他的人也是，把你所经历的写出来。你们为什么当初会在这个一声令下之后，大家就奋勇争先，然后呢，却造成了这种在中国如此惨烈的被这个伤害？就是把这些事情都写出来，就是避免以后的人再重蹈这样的错误。我想这个是一种这个非常具体的反思。
嗯，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这个从这个宋彬彬也好，陈小鲁的这些这个道歉啊，这个忏悔上，应该这个吸取一点什么？这个政府应该出面啊。刚刚戴波有提到，就是当初是政府行为，那你今天也应该政府出面来这个对当初的这个事情呢，要做一个这个检讨，做一个这个全民的正式的道歉。然后这样呢，大家在这个心灵上的这种创伤啊，他才能够这个稍微抚平一些。然后呢，稍微的把这个事情做一个了结。这个事情不做，永远存在的那个伤口一直在开着，这个是不好的。还有一个，年轻的一代对文革并不了解，所以我还从这一点来讲，就是宋彬彬也好，陈小鲁也好，在这个时候能够出面道歉，其实能够唤起大家对文革的关注啊，这个是有一定意义。
其实我就像南非这样的模式，就是它是真相与和解，它先是让大家说出真相，而且把当时的历史资料全部揭发出来，但是他同时也采取和解的方式，对于当初的作恶者，他并没有采取太多的惩罚的措施，但让他自己在心灵上有一个愈合，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
说实话，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像破空说的一样。如果你看美国的这些，我们说国家的那些罪孽，我们的过罪或者美国最暴力的事件，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讨论，还在解释。你看美国的大众电影，还有关那个南北战争的黑奴制度的，就是今年那个 12 years a slave 12年做那个黑奴的啊，还有那个越南战争，包括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打战，现在美国一边打战一边拍电影来评价美国的反思所有的这些行为。所以我觉得我看中国的这个情况是没有这些大众文化啊，可以参与这些反省的过程。最可怕的是政府总是要给所有的历史事件制定什么是一个正确的解释，正确的看法，这个是最恐怕的事情。
对，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太习惯承认他的错误，他永远是对的，知道吗？当初错，他说后来对了，就是我自己纠正了自己。
对，
他没有办法这个有这个认错的勇气，这一点缺乏。
我们听听破空的看法。
对，我想插句哈，我就说这个俄罗斯有一个世界文学名著叫《复活》，作者是托尔斯泰，那么他写这个《复活》就写了一个男主角，他终身的忏悔和道歉。那么这个主题叫复活，他后来找到基督救赎。那么他为什么事而忏悔呢？因为他曾经引诱一个少女，那么这个让这个少女堕落了，最后这个少女呢，这个被逮捕、被坐牢，而且被流放。后来这个人他因为认识基督而受到这个良心的发现，他要去赎罪， 他去找这个女的，他跟着这个女的流放的地方辗转，去通过他的行为来赎罪。而且这里边最大的一个反思是，那本书里面说了一个深刻的主题，就是说这个男主人自觉到，即便是他这样的忏悔，这样的赎罪也是自私的，因为他为了找到一个真正的心理平衡。那么尽管是他是自私的，但是他还用他的行动来去救助那个女孩。但是我们看到宋冰冰采取了什么行动呢？我说他为什么不够真诚呢？你看2011年他还跟张玉峰一起去纪念毛主席，也就是说他对毛泽东的罪恶，你想他的反思没有上升到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元凶毛泽东，你没有对毛泽东产生一个就是说批判意识或者仇恨意识，那么你还是认为毛泽东是对的，是伟大领袖，你心目中的另外没有上升到对制度的反思的高度。这个制度是当成文革的一个造成那个悲剧的一个制度条件。想想用那种带铜扣的皮带打死人，用那个钉子带钉子的棒子打那个校长，用那个皮靴带钉子的皮靴踩那个校长，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比希特勒纳粹德国还要惨无人道。纳粹德国我们看到电影上也就是一枪毙命，而中国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种最残暴最野蛮的手段打死一个文雅的秀丽的女校长，这样的暴行你就轻轻说几句就算了吗？所以我认为它是非常不够的，你必须上升到一个制度的高度，才能让中国去改善人权，中国去建立法治，根本上挽救改变这些悲剧。
好，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很快结束讨论，但是我想问刘平先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随着文革这个过去那么多年哈，那么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多都走入这个生命的终点，那么他们的记忆也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灰飞烟灭。那么我想问问台湾其实也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也做了一些措施或者对镇压民间等等，那么台湾是怎么做这个来抚平这个伤痕，而且让这个集体记忆保留下来，台湾是怎么做的？
其实就是戴博刚才讲的，破空也讲，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个别的，后来就成为一个全面的，然后开始的时候是民间的，后来就成为政府的，然后开始的时候也许是从行政部门，后来就必须要立法来做这件事情，就清楚地告诉大家国家或者政府要对这个事情负责，不能说过去错了今天我这个政府是换届了，没有，这个国家是延续下来的，这个仇恨或者这个冤屈或者是这个伤痕，这个它不但伤痕没有好，就算你勉强把它盖起来它浓在里边，
对，
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呢这是一个一步一步来，但是必须要非常清楚的方向，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那个错误，而且要怎么样来避免重蹈那样的覆辙。
好，有关文革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日两国舆论战将引向何方，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